甘霖有声书查经系列。甘霖媒体资讯制作。提摩太后书。金华牧师和金佩姐妹联合播讲。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金华牧师。
我是金佩。弟兄姐妹您好，我们已经查考了提摩太后书的第一章跟第二章了。保罗在那里叫提摩太要在苦难里忠心，要在侍奉上忠心。
这次呢，我们要继续的查考第三章和第四章的第一节到第六节，他们在内容上是一个整体，讲到要在信仰上忠心。
首先，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一节可以说是这一段的前提。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
保罗警告提摩太，在末世的时候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所谓末世，是指从主耶稣升天到他再来的这段时间。所以保罗的时代是末世，我们这个时代也是末世。
对，因为教会只存在在末世，等教会被提，末世就结束了。所以也有人叫末世是教会的时代，而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后，圣灵照着他的应许降下来，跟信徒同在，一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我们也可以叫末世是圣灵的时代。
保罗说，末世的时候必有危险，意思就是说，只要末世存在一天，就一天不能避免这样的危险。末世的教会也就不能避免这些罪恶的冲击。
第二节到第五节，保罗就要说到这些危险是什么。让我们先来看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的第二节到第五节。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谤读，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无亲情，不解怨，好说谗言，不能自约，性情凶暴，不爱良善，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厌乐，不爱神，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这等人你要躲开。
这四节经文一共列出了19样危险，我们可以把它分成6类，就是自私、骄傲、无情、污秽、仇恨和忘恩负义。
第一类是自私，第二节说的专顾自己跟贪爱钱财就包括在这一类里面。
所谓专顾自己，原文直接的翻译就是爱自己，过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任何事只要对自己有好处，就不管别人，想做就做。
还有一种自私，就是贪爱钱财。中国人说，凡事向钱看，什么事都用钱来作为前提。其实金钱本身并不是坏的，坏的是人的心。从前的人用高尚的品德跟才能去赚钱，认为是高贵的。今天只要可以赚钱，什么仁义道德全都抛在脑后。
第二类的危险就是骄傲的危险，包括了第二节的自夸、狂傲、谤读和第四节的任意妄为、自高自大。
自夸的人就像是孔雀，他们不停地向人展现自己漂亮的羽毛。
至于狂傲，就是自夸的延伸了，他的程度到了会伤害别人的地步。
至于谤读，意思就是挑剔、嘲弄、抱怨，这样的人啊，看什么人都不顺眼，别人不管为他做什么，都不会称他的心的。
谤读这个词啊，在原文还有一个意思，就是栏杆、阻挡，让里面的人不能往外跑，让外面的人也不能往里头进。于是呢，不但是没有人能够讨好他，而且啊，有这种人在的话，别人也做不成什么事。
骄傲的另外一种现象就是第四节说的任意妄为，他们做事的根据不是真理，而是他们自己的喜好。
还有第四节的自高自大，其实和狂傲差不多，都属于骄傲的这一类。
第三类的危险就是无情， 它包括了第二节所说的违背父母、忘恩负义，跟第三节的无亲情。无亲情原文的意思就是失去了本性，父母爱子女，这是天性，天下儿女之道反哺，这也是本性。所以没有亲情就是失去本性。
还有其他违反本性的事，比如同性恋，不管这个世界对这件事情的看法走到怎么样子的极端，它总不是人的本性，那就是无亲情。
第四类危险的事情就是污秽，其中包括了第二节的心不圣洁，跟第三节的不爱良善。
心不圣洁就是世俗，就是圣洁的相反，就是与神为敌。这样的人讲起话来满口咒诅、肮脏的字眼，穿着和行为也不会合乎圣徒的体统。
第五类的危险就是仇恨，圣经在这里所说的并不是什么叫人一看就知道的深仇大恨，而是说到在人际关系里存心朝着相反的方向走。比方第三节所说的不解怨就是这样的人。
主耶稣说，你们若不饶恕人，我在天上的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这个世界却正好朝着相反的方向走。
再有一个仇恨的现象，就是第三节说的好说谗言，就是不诚实，喜欢挑拨是非。
还有也在第三节，就是不能自约，不能约束自己。有一位86岁的老人，他不能够控制自己，开车闯进了市场，结果撞死了9个人，伤了40几个人，因为他失去控制的能力，这就是不能自约。
而同一节的性情凶暴也是属于仇恨的危险，凶狠的脾气啊，好像火山，随时可以爆发，而且爆发的时候谁也控制不了它。
第六类的危险就是忘恩负义的危险，包括了第四节的卖主卖友、爱厌乐不爱神，和第五节的假冒为善。
所谓卖主卖友，照字面的意思，出卖人、背叛人的固然不少，可是另外一种出卖却很容易被我们忽略，就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出卖了别人对他的信任。
至于爱厌乐不爱神，其实是一体的两面。腓立比书第三章十九节说，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杜甫，他们专以地上的事为念，也就是说他们关心今生却不关心永恒。
爱厌乐其实就是爱享受，今天的人愿意花钱去酬劳那些让他们开心一时的歌星、明星等等的，却不肯花钱在一些有价值的事情上，这个实在值得我们警惕。
最后第五节说，有金钱的外貌却背了金钱的实意，这明显的是指教会里假冒为善的人，保罗要提摩太躲开这样的人。
说了这么多危险的现象，接着在第六节到第九节，保罗就要来分析一下神的家，让我们看见为什么教会也会有这些事情。他说，那偷进人家牢笼无知妇女的正是这等人，这些妇女担负罪恶，被各样的私欲引诱，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真道。从前亚尼和扬毕怎样抵挡摩西，这等人也怎样抵挡真道，他们的心地坏了，在真道上是可废弃的，然而他们不能再这样抵挡，因为他们的愚昧必在众人面前显露出来，像那二人一样。
保罗说，那偷进人家的意思就是指上一节提到那些假冒为善的人，他们是非法进入教会，或者是那些没有得到允许就私自闯进来，使信徒面对危险的人，也就是当时教会里的假先知和假教师。他们之所以能够得逞，是因为在教会里总是有一些软弱无知、容易上当的人附和他们。
保罗明明地说，那个时候在以弗所的教会里受笼络、走迷路的是妇女，可是我们今天在运用的时候，却不要以为只有妇女才会受引诱，而是要用从前那些姐妹们失败的教训来警惕我们每一个人。
事实上，那些被牢笼的人也不能单单的怪别人不好，因为保罗说他们是被各样的私欲引诱，所以听不进真理。那么既然他们自己在信仰上软弱，也就应该为自己受别人的引诱来负责了。
是啊，容易被引诱的信徒常常是对真理不认真，又喜欢听一些新鲜的道理，他们对神的话已经有先入为主的立场，以为自己已经知道了，所以他们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真道。信徒不长进，不明白真理的原因就是在这里。
保罗用亚尼和扬币的例子来对照那些抵挡真道的人，虽然我们在圣经其他的地方没有找到关于他们两个人的记载，不过在犹太人的文献里说到这两个人，就是出埃及记第七章第十一节提到的那两个当年在法老王面前想要用邪术来行像摩西所行的神迹，拦阻法老让以色列人出埃及的。
可是出埃及记第九章十一节告诉我们，神的大能胜过了亚尼和扬币。同样的，保罗说那些在教会里兴风作浪的假教师，他们一定也会像那两个人一样，在众人面前显出他们的愚昧来。
在末世的时候，虽然有危险的日子，虽然在教会里也会有假先知和假教师，有被盗的事情，可是保罗却在下面一段经文里劝勉提摩太说，忠心服侍神，忠于神的话，就是得胜的秘诀。
我们来念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的第十节到十五节，但你已经服从了我的教训，品性、志向、信心、宽容、爱心、忍耐，以及我在安提阿、以哥念、路斯德所遭遇的逼迫、苦难，我所忍受是何等的逼迫，但从这一切苦难中，主都把我救出来了。不但如此，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只是作恶的和迷惑人的，必越久越恶。他欺哄人，也被人欺哄。但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
保罗说提摩太已经服从了他的教训，这服从两个字就是紧紧的亦步亦趋的跟随。当然这样的跟随就等于是接受了保罗所传给他一切的教导。
从第十节跟十一节里面我们就知道，这样的教导包括知识的传授、品性的传授、志向，也就是人生目标的传授，还有信心、宽容、爱心、忍耐，也就是坚忍等等人格的传授，再加上保罗所受的苦难，也就是效法保罗受苦的心智。
关于志向这两个字，在这里所用的希腊文意思就是目的、计划和旨意。我们说过，中文圣经翻译成神旨意的希腊字有两个，其中一个就是说到是神不能够轻易更改的计划，这里所用的希腊文字就是同一个字，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个志向就是神所定的人生目标，不能轻易更改的。
在十一节里，保罗也用他自己从前在安提阿跟以哥念受苦的经历来告诉提摩太，在这么危险的情况里，神都救了他。
对啊，安提阿的事情记载在使徒行传第十三章，这个安提阿是比基底的安提阿，不是差派保罗出去宣教的安提阿。保罗在那里的布道行动非常的成功，使得犹太人因为嫉妒而把他赶出城去。
至于以哥念的事情是记载在使徒行传的十四章，保罗在会堂里讲到很多人信主，于是外邦人跟犹太人以及他们的官长一起涌上来要凌辱保罗，用石头打他。
保罗提这两件事的目的是要告诉提摩太，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这个鼓励非常特别，因为世界上所有的宗教都是叫人趋吉避凶， 只有相信耶稣基督，却叫我们要为他受苦，因为这是亲近神和罪恶世界对立一定会有的结果。
同时也是因为十三节所说的作恶迷惑人自欺欺人的事肯定会越来越猖狂，那么基督徒受苦也就不能避免了。
在14节15节保罗提醒提摩太，他是跟保罗直接学的道，而保罗是直接从神的启示领受了神的道，所以保罗有理由要求提摩太必须坚持。
而且保罗也提醒提摩太，他从小就明白圣经，这本圣经是神启示的道，是信仰唯一的权威，所以提摩太实在没有必要去效法别人，以至于偏离了神的道。
保罗也说到有关圣经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就是这圣经使人有得救的智慧。世界上的书籍真是多得不得了，可是只有圣经能为人开启通到神那里去的道路，也只有圣经能够指出人得救的方法。
既然谈到圣经，保罗就接着说道，圣经这本书到底为什么这么重要呢？提摩太后书的三章16、17节可以说是圣经里有关神的末世最重要的真理。他说，圣经都是神所末世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这里先说到圣经的来源，就是神所默示的。默示这两个字其实就是神口里吹出来的气。
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说，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这个神吹在亚当鼻子里的气跟这里所用的末世在原文是同样的一个字，
也就是说神怎么样把生命之气吹到人的里面，使人成了有灵的活人，他也照样的把他的生命之气吹到他的话里，使他的话成为生命之道。
是的，圣经都是神所末世的，这句话完整的意思应该是全部圣经都是神口里吹出来的气，也就是生命之道。既然这样，我们就应该用无条件的信心接受全部圣经都是神的默示。有些新派的神学只相信一部分的圣经，甚至不相信圣经，这是保罗在提摩太书信里再三要提摩太抵挡的。
所以我们不但应该信神信基督，也要用同样的信心接受全部圣经都是神的默示，相信圣经的权威，相信他是绝对没有错误的。
接着这段经文也说到圣经的功用，一共有四样，就是教训、督责、使人归正跟教导人学义。
所谓教训，就是我们不懂属灵的事，神的话要教我们，让我们能够懂。所以初信主的人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往往就是读圣经，神的话很高深，读不懂是自然的，我们不需要一开始就钻进圣经困难的部分，而是要从认识神的旨意和认识耶稣是谁开始，这样就不难了。同时呢，要把读圣经的时候发现的一些难懂的问题留到将来一点一点的去明白。
是啊，我们对圣经的认识是渐进的，只要我们持之以恒，神会光照我们，随着我们灵性的进步一点一点的开放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
所以我们鼓励人先从读经开始，然后求读得懂，再进一步就是求读得通。同时圣经既然是生命之道，就需要我们一面读一面去行，这样圣经教导的功能才会发挥在我们的身上。
至于督责，这个字如果翻得白一点，就是斥责，就是责备，也就是说神的话会责备人。有些人读圣经的时候只喜欢圣经里的伦理道德，听到的时候也听不得什么责备的信息，如果传道人的信息重了一点，就责怪传道人骂人，这种的心态就是没有接受神话语的权柄， 不让神来责备。
有一次我讲完了道，有人气呼呼的在大庭广众之下想要打我，因为他认为我骂他，其实是他不打自招。我讲神的话，哪里知道他就是神要责备的人呢？所以啊，无论我们读神的话或是听神的话，都需要真正的谦卑，愿意接受神的责备。
对，神爱我们，他才会在我们悖逆的时候责备我们。我们要理解这是神话语工作的一个方式，我们就能够谦卑地接受责备，从错误里面悔改过来。
是的，圣经还有一个功用，就是使人归正。归正就是使本来偏离的不再偏离。我们在很多方面都有偏离神心意的可能，像对神的敬拜啦、奉献的观念、教导儿女的方法、服侍的态度等等，很多方面我们都需要神的话语来纠正我们。
是的，这个世界有不少教人如何的书，可是其中有很多都不合神的教训，所以为了避免被世界的价值观所影响，我们应该用神的话而不是用世界的方法来纠正我们的观念、态度跟行为。
圣经第四个功用就是教导人学义。什么是学义呢？马太福音19章16到17节的记载里说到，有一个人来见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耶稣却反问他说，你为什么以善事问我呢？只有一位是善的，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意思就是说，善事是属于良善的神的。那么如果一个人不认识神，他就不可能知道什么是良善。学义的意思就是学习神，认识神，认识神的良善和认识神他心目中的良善是什么。
接着就让我们从这段经文里看圣经启示的对象。十七节说，叫属神的人，也就是说圣经是为属神的人预备的。谁是属神的人呢？那就是相信他的人。
一点也不错。有人也许会问，那么那些没有信的人怎么办呢？原来啊，不信的人当他相信耶稣的时候，圣经就成了对他说话的书。如果他不信神，他又怎么能够接受神的话呢？他不认识神的良善，又怎么能够让圣经的话去教训、督责，使他归正，教导他学义呢？
这么说啊，每一位相信神的人一定要读圣经，也一定要相信全部的圣经都是神的默示，是神的生命之道，圣经才会对他有意义，也才会有益处。
这节经文不但告诉了我们圣经启示的对象，也告诉了我们圣经的目的，就是第一，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第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如果我们从反面的角度来看，就是说我们不完全，所以圣经要叫我们完全。
一点也不错。如果我们要知道什么是完全，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就必须先从其中读出我们不完全的地方，看到我们在哪里失落了。这就是为什么圣经毫不避讳地把人性最丑恶的故事都放在里面，因为神要我们把这些事作为借镜，让我们先看见自己的不完全。
是啊，认识了自己的光景以后，神的话也就点亮了我们的心，让我们认识神的意，让我们学习天父的完全。
有了这个理解，也就比较容易理解圣经的第二个目的，就是叫属神的人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圣经说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而不是就可以行善。刚才我们已经说了，教导人学义的意思不是叫我们做好人、做好事，而是叫我们学习神，因为神就是义。而这里所说的圣经的目的也不是叫我们做好人、做好事，而是说我们从圣经里学习了一切有关于神的事情以后，就预备了自己可以去行各样的善事了。
所以简单的说，圣经的第二个目的就是叫属神的人做好行善的准备，先有了神的义、神的善，我们才能够谈到真正的行善是什么。
难怪保罗要在十五节说，这圣经能使你有得救的智慧，圣经实在是太宝贵了。
保罗解释了圣经的来源、功用、对象和目的以后，从第四章第一节起，保罗就有了真理的基础，来要求提摩太努力去抵挡悖道的人了。
现在我们就来念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的第一节到第六节，我在神面前，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嘱咐你，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你却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
第一节的意思是说，保罗对提摩太的嘱咐是照着他对耶稣基督必要再来的盼望，他深信到了时候，神的审判和神的国度都要随之降临。这个盼望对我们基督徒是非常重要，因为我们努力持守信仰，拒绝世界的罪恶，正是因为我们知道将来一定会有一个这样的结局。
提摩太从保罗所得到的嘱咐，就是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原文圣经所表达的语气是比较急切的，就是务要赶紧传道，好像时间已经没有了，机会实在是不多了。
是的，我觉得这不只是保罗觉得自己的时间有限，机会不再，同时照我个人的经验呢，也是恐怕眼前的那个人再也没有机会听到了。所以啊，当我们传道的时候，难免会叫人感觉到我们的急迫，抓住机会就要传道。
换句话说，无论得时不得时，就是不看情面，不管场合，不论环境，不计对象，抓住机会就传道。
而且保罗说要专心，有一些传道人喜欢做杂物，为了教会事务性的工作，牺牲了好好的预备讲道、出去传道的工作，这都是忘记了神呼召他主要的目的。
圣经传道书十一章第四节说，看风的必不撒种，望云的必不收割，意思就是警告那些顾忌这个顾忌那个尽看风景的人，他们是没有盼望的。
保罗也告诉提摩太要用百般的忍耐去传道，从这里我们就可以想象到当时人厌烦纯正的道理，抵挡传道人的情形了。
不过不管怎么样，传道人还是要用神的话去教训、责备、警戒、劝勉人。
是的，保罗说我们可以预期人会抵挡神的话，因为时候要到。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以前所讲过的末世的时候，也就是我们今天的时代。
所谓为自己增添好些师傅，这个意思就是指他们在教会里专门挑选他们自己喜欢的传道人、假师傅来满足他们的口味，拒绝接受真道。
在美国芝加哥有一位出名的牧师叫做 Warren Wiersbe， 他说很多人要那些能够搔他们耳朵的基督教表演者提供宗教性的娱乐，喜欢新奇的东西，像感人的影片、热闹场面、令人举手顿足的音乐、彩色灯光等等，哗众取宠的传道人大受欢迎。可是第四节告诉我们，当人只喜欢听人造出来的东西，听不进真理的时候，这些发痒的耳朵很快的就会变成聋子。
保罗却对提摩太说，你却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这也提醒今天所有的传道人一定要尽职，不要效法世界去做那些取悦人的事情，宁愿受苦做传道的功夫。
保罗恳切地劝勉提摩太以后，就告诉他，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忠心为真理作战的勇士做完了最后交棒的嘱咐，准备为他所确信所传讲的真道而死，以自己的见证 为这段在信仰上忠心的主题画上了句点。
不过保罗的话还没有结束，我们下一次还会继续来念提摩太后书的第4章最后的一段话。我们下次再会了。
再会。